听《凡人修仙传》第125回。董轩儿轻笑了一声，嘴角微微上翘，露出了一股动人心魄的狐媚之态。
哦，这把扇子这么有名吗？不知道和有名的风雷扇比起来，谁更厉害一些呢？
这扇子单论威力，或许还不及风雷扇强大，但是此法器只要是木灵根的修仙者，都可以操纵自如，而不像风雷扇。没有风属性和雷属性这两种异灵根，是根本发挥不出威力的。因此，这把化骨扇的价值更在风雷扇之上。
这个家伙被董轩儿的媚笑引得是怦然心动啊，谚语勉强按耐住了遐想，仔细的解释道：“
胡说什么？这样一把普通的顶级法器也敢和风雷扇相比？能有人界十分之一的威力就算不错了。实际上，我看这把扇子，哼，我看呢，连我手上的法器紫光钵的威力都不如。”
风师兄见这个董轩儿和燕雨有说有笑的，脸上啊露出了嫉妒的神色。
你敢瞧不起我们燕家炼制的法器？好，那得让我瞧瞧你的紫光钵的威力吧。
燕雨听到了对方如此贬低他的化骨扇的威力，不禁恼怒的想和对方较量一下。
好啊，我正想领教一下燕家高地的法力呢。
风师兄一听对方所言，冷笑了一声，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这两个人一时之间呢，似乎都忘了韩立这位公敌的存在。
哎呀，还是算了吧，你看小妹只是随口这么一问罢了，又何必如此动怒呢？两位师兄一人让一步不行吗？
这董轩儿啊，你表面上看，哎，似乎是在劝架，可实际上却让当着心上人面的两个人呢，更加不愿示弱起来，谁也不肯在董轩儿面前失了面子。当然了，要让他们两个人马上进行决斗，这也不太可能，毕竟啊，两个人只是争风吃醋，前面所说的大部分都属于气话罢了，心里边的顾忌还是重的。不过呀，若是董轩儿在中间再多挑拨几句的话，嘿，这事儿还真就不好说了。韩立虽然还关心着战局，可耳朵里还是把身边发生的事情听得一清二楚，不禁暗自摇头啊，他觉得这个刁蛮女还真是个惹祸精哦。果真到哪儿，哪儿就会起了风波呀。难怪那红佛一直让自己多管束一下这丫头。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姓风的家伙和燕雨光从外貌上看也不是个愚笨之人呢，怎么现在看起来如此的冲动好斗呢？难道这董轩儿的狐媚之功竟然如此的厉害，连筑基后期的修士都不知不觉被其影响了心性不成？韩立转念一想后，心里边有些骇然。不过呀，韩立也懒得去问两位被冲昏了头的家伙，他们俩谁死谁活关他什么事儿啊。不过韩立倒也觉得奇怪，嘿，不管啊这董轩儿如何的卖弄风情，将其他男子迷的是神魂颠倒，但是落在他眼里，董轩儿却还是没有丝毫魅力，一点心动的感觉都没出现。其实这件事不光是韩立纳闷，嘿，这董轩儿啊更是郁闷不已。他的狐媚之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对这最讨厌的那个人一点作用也不起，否则呀早就将他耍得团团乱转了，哪儿还能让他其一路上如此的威胁自己呢？
就在韩立和董轩儿各怀心思之时，场中的情景又发生了大变。被绿雾包围着的黑气突然间开始往里收缩和稀疏了起来，眨眼间呢，就将深藏里面的绿袍人露了出来。其身边的几个骷髅头嘴巴一张一合的狂吸着四周的黑气，正是造成自身黑气的元凶。对面的燕家人见此，虽然不知道对方是何用意，但是既然对方自毁防御，他当然也不会客气了，就立即将手中宝扇一指，绿雾啊趁着这黑气无力抵抗之时蜂拥而上了。
小子，凭着一点点的毒就想在我面前卖弄，真是不知死活呀。你还不知道吧，我们这些人可都是玩毒的祖宗啊。
那个绿袍之人嘿嘿怪笑了几声说道，接着伸出一只手掌，在那些骷髅头的天灵盖上快速的击了一掌，这些骷髅头马上暴涨到了车轮般大小啊，白森森的头骨外还隐隐地裹着一层黑气，显得是更加的狰狞诡异。他们一下子就将残余的黑气吸纳得一干二净，接着呢就大嘴再次猛张，将原本挡在外面的绿雾也开始吸入了口内，并且是每吸一口他们就长大那么一分，竟犹如进补了一样。对面的燕雨的堂兄啊一见如此吃了一惊，他急忙控制着手中的宝扇，匆匆的要将绿雾给收回来，但显然已经迟了，能够及时撤回来的毒物只有原先的三分之一而已，大部分都被对方的骷髅头给吞吃掉了。青黄色的扇面变得是暗淡无光，让燕家之人是心痛不已，知道这化骨扇的威力从今往后啊要大减不少了。这位燕家弟子还未从法器毁坏的打击中振作回来的时候，凶焰大涨的巨型骷髅头在绿袍人的操纵下呜几声就直接飞奔了过来，瞬间啊就已经到了眼前，让这位吓了一跳，急忙伸手往储物袋中摸去，可几个骷髅头却同时一张嘴，数道漆黑的光柱啊同时喷出，汇集成了一道巨型的光柱，竟一下子将燕家人的护身黄蜂给击穿了个大洞，让其咕咚一声直接昏迷了过去，在空中跌落了下来。一旁见胜负已分的燕家弟子自然不会任自家人摔的是头破血流，马上就有一个人飞身而出，接住了燕雨的堂兄，再飞了回去。
葛夷灵门的玄法果然精妙绝伦，我们燕家竟然在五场中败了四场，下面是不是开始第六场比试了？
一位面容苍老却两眼晶亮的燕家长老走了出来，向所称呼的鬼灵门的人冷冷地说道，
还是算了吧，剩下的五场不如等燕家生死堂的弟子到来再比试也不迟，我可久闻燕家雪修士的大名了。
对面的鬼灵门众人中也走出了这个头领，一位面带银色鬼脸的神秘人，说话的声音浑厚无比，是位非常年轻的男子。
好，既然少门主真的有此雅兴，我们燕家当然奉陪到底了，那今日的比试就暂时到此吧。
老者一听啊先是一惊，但随后不甘示弱的应允道，然后一甩袖子转身回去了。这少门主见此也不在意，轻笑了一声，潇洒的一转身，接着就带队离开了此地。其他观看的修士在大饱了一番眼福之后，也无人说话的默默消失了。而韩立轻摇了一下头，刚一扭头就听到了燕语的喃喃自语声，
怎么可能，我堂兄竟然会也败了，
他可是我们演武堂的高手啊。什么高手？哼，还不是被对方三下五除二就给打败了吗？哼。风师兄撇了撇嘴，如此打击情敌的机会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你，燕雨面露怒色，就想要发作，可是董轩儿下面的一席话立刻让其高兴了起来。燕雨师兄，我赶了数日的路都有些乏了，能否安排个舒适一些的房间叫小妹歇息一下呀？其他的什么交流活动还是等明日再参加吧。这董轩儿啊突然伸了伸小蛮腰，以一种懒散的风情说道，当然可以，当然可以，董师妹啊，我带你到为女修士专门准备的厢房去，还是得和阁下就请随便吧。燕雨高兴地说道，还略有些示威的样子。韩立微然一笑，没有什么意见，他已将董轩儿安全地带到了叶灵堡，这就算完成任务了，至于其他的事情他可管不了也不想管，就轻描淡写的一句想四处转转的话语，韩立就独自离开了众人。韩立想，远远的，离着董兄儿远远的，风师兄和燕雨自然巴不得如此啊，所以非但没有阻止之意，那燕雨还非常热心的给他一张玉简，里面呢是燕灵堡的地形图，这就是一张旅游图啊，可以让韩立节省一些时间，直接就去目的地，而不会像晕了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董轩儿本人呢，虽然对韩立突然放手不再约束自己大感意外，但是能获自由，可在众多男修士中如鱼得水一番，自然令他大喜啊。当然了，他还是用惊愕的眼神望了韩立几眼，百思不解他这种举动到底是什么用意。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用意？哼，我有什么用意？只不过不想背这个包袱而已，而且一个人行动多自在呀。韩立走在燕灵堡的青石路上，倒背着双手，非常悠哉的想到，并时不时的望向两旁的店铺，这些都是出售符箓、炼器和炼丹原料的，也有那么一两间出售低阶法器的，但店主啊，却多半是没有法力的凡人。这并不奇怪，整个燕灵堡面积非常的大，住在里面的人口啊，已经多达了十几万。但是具有灵根可以修炼法术的只占了很少一部分，大部分呢都是普通的凡人。这些原本应该居住在世俗世界的凡人，一部分是没有灵根，但血脉啊还是来自燕家的人，另一部分呢则是燕家弟子的亲眷之类，毕竟仅在燕家家族之间通婚的话，这还是非常不妥的，适当吸取一些新鲜的血液，才可以让燕家继续保持壮大。当然了，为了保密，这些进了燕灵堡的凡人一生都不可能再走出这个城了，只能在此生老病死一生。虽然说从此衣食无忧，可毕竟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其悲哀的事情。那些从外面迁进来的新人还好，总算他见识到了外面的花花世界呀。可是那从小就在堡内出生却没有灵根的人呢，却连一眼外面的世界都没有看过呀。但是当初凡人进入此堡的时候，倒没有一个被强迫的，都是走投无路或者深受了燕家大恩而自愿如此的。再加上这燕灵堡戒备森严，有阵法笼罩，并且对私离城堡的凡人一经发现立即格杀无论， 所以至今还真没听说过有哪个凡人成功的逃离此地。这些信息啊，当然不是韩立猜测出来的，而是那个地图预检所附带的一些小信息。因此韩立头脑中倒也对这燕灵堡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而他现在就是往城堡内的一家茶楼而去。因为按照韩立的了解呀，修士们大多对好茶非常的喜爱，都爱喝口好茶叶，茶楼几乎都是所有修士必去的场所。他觉得那里也许能和其他修士碰上头，加入一些小团体中，这可是很难得的交流机会呀，毕竟闭门造车那是不可取的。在这条石阶的尽头，一个三岔路口处，就应该能看到茶楼的招牌了。韩立这样想着，不禁加快了脚步。可是一侧的某间店铺内突然传来了几声男女激烈的争执，接着伴随着一个男人的怒吼，一个少妇打扮的人怒气冲冲的从屋里边走了出来，直接冲上了石阶，正好和略感诧异的韩立碰了个对面。这少妇容貌似乎非常秀丽，所以韩立因为男人的通病就漫不经心的瞅了一眼，结果等韩立看清楚少妇的容颜之后，身形顿时一愣，人竟然呆住了。少妇见到韩立这样肆无忌惮地注视着自己，心里恼怒至极。但他在城堡内也住了不短的时间了，虽然丝毫法力没有，还是一眼就从服饰上看出了韩立的修士身份。虽然因为修脑而没留心韩立的相貌，只觉得仿佛有些眼熟，但还是强忍着怒气，微微低下头去，生硬地说：修士大人，能否让小女子过去？在下可是有夫之妇了，大人这样注视一个凡人小女子，就不怕有失体统吗？这句话说出去之后，少妇倒也没有担心之举，因为这燕灵堡之内可是戒备森严，严禁修士们骚扰普通人的生活，违令者处罚极重。当然了，普通人也要保持对修士们的绝对敬意，若有怠慢的，当然可以由修士们自由处置。而且现在就在众目睽睽的街道上，他更加不怕这对方有什么不轨之举。可是少妇低头了半天，也没见面前的修士有何举动，既没有退让的意思，也没有开口训斥他，这让他有些惊讶，不禁将头抬了起来，结果一看他笑了，眼前的人这脸孔是这么的熟悉，这脸孔立刻把少妇带到了10年前那个后院小路的夜晚，一个小气无比的师兄和一个精灵古怪的少女互相斗嘴的一幕历历在目啊。师兄，师妹，少妇啊，终于认出了这张一点变化都没有的面容，而韩立在对方唤了自己一声师兄之后，也确定了这秀色可餐的少妇竟然真是多年前的精灵古怪的小丫头莫彩环。还记得吗？就是韩立的第一个师傅那位莫大夫最小的女儿，自己亲口叫过的小师妹。
你真是韩师兄啊。
莫彩环先是惊愕万分，随即就百感交集地问道，但脸上还是不敢置信的模样。我送你的迎香丸还好用吗？
师兄，真的是你？
莫彩环一见韩立说出了当日送自己礼物的名称，再也没有丝毫的怀疑，可两眼却突然间一红，开始了抽泣，似乎受尽了莫大的委屈啊。韩立这一下子却傻眼了，毕竟啊，现在是在石阶上，四周还有一些过往的行人和几个修士，这样一位貌美至极的少妇在自己面前哭哭啼啼的，岂不是有各种的猜测呀？想到这里，韩立挠了挠脑勺，却硬着头皮对莫彩环说道：哎，师妹啊，我们是不是换个地方再详谈一下，这里似乎不是讲话之所呀。
嗯，我听师兄的。
莫彩环这个时候暂停了哭泣之意，非常听话地说道。看到眼前的莫彩环，韩立的眼里边也噙上了泪水，许多往事也历历在目。这个当年的刁蛮小丫头，如今已经成了别人的媳妇儿，她的心里边还多少有那么一点酸意。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淮源修仙传》第126集。